各位快乐补给站的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又到了星期六的周末夜晚，我是美嘉，欢迎您每个礼拜六晚上八点到十点收听我们 FM105.5 快乐补给站。今天呢，快乐补给站要带给听众朋友什么这个丰富的节目内容呢？如果您在之前呢有上我的网站看到我的预告，就知道我今天的主题是到克比攀岩去。诶，这个主题很多人就开始说，克比到底是一个地名吗？这个克比呢，我写的是客人的客，左边一个口，克比是一个地名，攀岩去。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呢，严格说起来有两个主题，就是告诉大家攀岩的好玩，攀岩的乐趣，还有呢，也要为您好好介绍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叫做克比。克比到底在哪里？那在那里，可以攀岩，还可以做什么呢？待会儿呢，我就为您介绍今天的这个主题，还有今天到现场来的这个来宾。首先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的内容。最近呢，新闻炒到一个过去的一个红极一时的男歌手，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上网啊，去拍卖他的什么心爱的 guitar， 他的这个化妆箱啊，什么都卖出去，因为他说他的经济大不如从前，那个人就是王杰。所以呢，我今天就选了这首歌送给他，送给大家。他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我们听听看王杰这首歌曲。 王杰的歌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您先收听节目是 FM105.5 新档之音，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是www.mp.org.tw， 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呢，叫做快乐补给站，到搜索引擎打上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得到。因为我念一长串的英文，大家都记不下来哦。今天呢，非常高兴，我请到的好朋友呢，廖尚翔，也就是 Steven 呢，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的主题，就是我刚刚在开头讲的到克比攀岩去。我们请 Steven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嘿、hey,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 Steven。
好，这个 Steven 呢，刚从克比回来，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这个现在全身都是很黝黑的这个皮肤哦，跟我以前看到他那个形象完全不同。首先呢，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克比到底在哪里？克比是个什么地方啊？那我们就要请 Steven 告诉我们，介绍我们，您刚从那个地方克比回来，克比到底在哪个地方？
其实克比就在泰国南边的。它算一个省份啊，不过它，我想很多旅客绝对会去过普吉岛。
对。
对，其实普吉岛，从普吉岛坐车坐到克比，然后再坐船到那个小岛上面的话，其实基本上大概总共大概3个半小时的时间，其实基本上就很近。
普吉岛坐到克比3个半钟头，
对，
蛮远的耶，比我们从台东坐船到绿岛或兰屿都远。对不对？
当然，可是泰国这个国家蛮大的啊。
克比大不大？
克比其实克比它是一个省份。其实我待的地方是一个小岛。那小岛整个岛非常的小，比大概只有绿岛的1/3大吧。
绿岛已经够小了耶。
对啊。
所以你待那个岛上有很多居民吗？
那岛上居民加游客的话，大概我算算看，大概不超过1000人。
所以
几百个人游客
比居民可能还要多一点。
居民大概只是200-300人左右。
200-300人，他们都是靠什么打鱼为生吗？还是
观光
的这个销售或是什么水上活动？
讲到这个活动的话，我再说一下。一定要打断你。
打断我，就是到底呢？这个 Steven 到了克比这个很这个人口稀少的小岛去做了什么事情来着？
其实它那个小岛的话，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岛，你从空照图上面，对不对？你看不到任何的房子跟建筑物。为什么？因为它那个什么叫芭蕉树，是不是？芭蕉树非常高，就会把他们的那些房子全部盖住。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地方。那个地方一般游客在去那边的时候，一般你们我想大家在出国去玩的时候，一般大家都是背那种旅行袋嘛，然后推着旅行的那种旅行箱出去。可是你看到那边，等到我到那地方之后，发觉100个游客都是背背包的。就是来自各个国家。我到那个地方，我是唯一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人。
好，周董，等一下哈，你说每一个旅客都是背背包，意思是大家都是来自助的，是不是？不是提这个拖这个行李推车嘛，不是拖这个行李箱。
对，大家都是背背包来，就好像是一个那种勇闯天涯的感觉一样。
OK。所以像你这次去克比其实就是自助的旅行。
对，就是我个人自助旅行。
你在克比待了几天？
实际上我在克比只有待3天，因为我假本身只有6天，我其他还有在普吉岛稍微再晃一下。对对对。
所以呢，你在克比除了看风景以外呢，主要就是做你最擅长最喜欢的那个体能运动。
是的，
叫做那个壁虎功。蜘蛛人最近新闻炒得很热，因为我们这几天都在新闻上面介绍这个攀岩这项活动啊。那 Steven 呢也是各中好手，听说您攀岩的这个资历应该有9年之久。
大约9年到10年左右。对对对。
最近肌肉开始比较发达一点，是因为最近比较勤练，对不对？以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没有那2块肌耶。我是说手臂上面弯起来那么壮的肌肉。
哦，中间之前算我攀岩到现在是9年前，可是中间因为工作关系和一些个人的那时候个人在做一些其他事情，所以说那中间大概断了大概将近4年多的时间。然后最近在3个月之前手又痒了，又开始
爬了。
对，
而且攀岩这几年在台湾已经开始慢慢的风行。你在开始9年前、10年前在攀的时候还没那么多人。我曾经攀过，我是在那个救国团啊，古关战斗营的时候， 试喷过。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话题。今天的主题就是有两大主题。本来呢，我们节目中呢一向很喜欢介绍自助旅行的行家哦，告诉给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心得。刚好呢 ，Steven 呢常常自助旅行，加上呢他又是攀岩的好手，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听到攀岩跟自助旅行的话题，也可以了解到到底泰国这个科比这个地方，我们很少去的这个小岛是什么样的一个岛，也许是提供您下一次去泰国做参考。来 ，Steven 最近呢，不仅肌肉变发达了，也留了这个小胡子。对，一向我认为是阳光男孩形象的他呢，稍微有点点形象的这个改变。所以呢，我现在马上选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我觉得蛮符合送给你的，就是辛晓琪唱的《味道》。
谢谢。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听的歌曲《味道》。辛晓琪的味道献给这个现在慢慢越有男人味的 Steven。 听说呢，是是 Steven 今天他把他的第一次献给了美嘉。 他第一次呢上广播节目呢接受主持人的专访，所以呢他说美嘉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处女秀献给你，然后非常感谢 Steven。 不过 Steven 呢平常呢个性也算是蛮活泼的，而且个性非常的健康，所以呢我相信他今天表现力非常的好。哪天把主持人给干掉了都不知道，
小心一点。
好，好，今天我们先，因为 Steven 呢，坦白说，你不要看他这个年龄虽然没有很老哦，可是他在自助旅行的经验算是蛮丰富。他很好玩，他常常呢，利用公司的年假或是特有的一些假期呢，他就会到国外去做自助旅行。您到去过除了克比泰国这个地方，你之前还去过哪些自助旅行？
我比较常之前有去的地方就是大概是去美国，
美国
就是去旧金山啊、洛杉矶，还有再到大峡谷跟优胜美地，那是一个国家公园，也是个攀岩圣地。
所以你去自助旅行的目的都是那个地方要能够攀岩才去喽。如果那个地方不能攀岩的话，就不会当做你自助旅行的考虑的地方咯。
就某一方面来讲，我会把攀岩当做前面几个 priority。所以说像我下次如果要去自助旅行的话，我就会选择可能会去法国，因为法国或英国。
那里也很好攀吗？
那听说也是很棒。因为我朋友在那边，他之前在那边念书念了一年多嘛，然后他在那边攀岩就攀了一年多。他现在也是台湾第一把交椅啊。
哦，所以台湾的攀岩高手还是蛮多的，不只是电视新闻介绍的那几个。晚一点呢我再跟你谈攀岩好了。那这个其实攀岩我的疑问也是蛮多的，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活动到底这几年怎么这么热门啊，这么新兴，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攀岩场。等一下好好再介绍。首先呢我就先讲到克比好了，因为刚刚克比提到一半说克比是在泰国南部一个小岛，算是一个省份，但是你去自助的那个地方是特别是一个只有居民两三百人的一个小岛。
对，没错。
然后这个我就很好奇啊，克比除了能够攀岩，到底它是风光多明媚，还是它的这个天然资源是多丰富，这么吸引你会大老远的跑到这么一个小岛去观光去旅游？
其实那时候在只要会想要去克比人，在80%左右人都会是去那边攀岩，
所以只有攀岩好手他们知道要去克比，像我就更没听过这个地方。
对，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克比。克比南端其实它是一个小岛啦，因为克比是就是克比南端的小岛。他们叫做Rayleigh Beach， 就是在一个 Rayleigh 一个海滩。它是非常大的那个海滩，那个非常的漂亮。其实大部分人会去那个小岛，大部分会做三个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攀岩。第二事情是他们就会去那边潜水。
潜水
那这个也是一个潜水胜地，因为它海滩非常的漂亮。
哇哦。
第三个事情就是在海滩上面做日光浴，那是最棒的地方。
日光浴是全脱光光的那种日光浴，
我好像还没看到了。不过听说是有，因为我在那边只有待三天的时间，所以说目前还没有看到。我很想看。
那里待三天都忙着去攀石头，哪有空去看这些这么美的风景啊？因为攀岩可能要耗上你一整天的时间呢。
我那时候攀岩的话，几乎爬了三天嘛，我就爬几乎两个半天了。
对啊，
因为半天就是在潜水。对对对。
这个小岛上面，它既然有岩可以攀，可见它有中间有小丘啊，有山林地哦。
为什么人家很喜欢？大部分人在国外人，他只要是有攀岩的人，几乎都听过克比这个地方。是因为那他那个岛上那个攀岩的地形非常的多。他地形就是说，好像是那种在爬天花板的地形都有，因为它是一个钟乳石，甚至你都可以爬钟乳石。
克比是钟乳石啊？
对，比较偏向钟乳石。
钟乳石在台湾是受到保护的这个自然天然资源哎。那你去克比去攀它的钟乳石，踩烂都没有关系吗？
因为
它一定会受
伤啊，
它一定会受伤啊。你有时候你攀到它的其中的一节的时候，可能会攀断呢、啊，还是很硬，硬到攀不断人。本人是外行，好不好？
他那应该讲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地形，就是已经不像是一个出生的一个地形，就是它是非常成熟的地形。他在那个地方攀岩的话，你根本不用担心会什么岩块会被你搬断啊，或者是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大部分去那边攀岩的人，他们都对那个环境非常的放心。尤其是那个地形是，甚至有些洞穴还可以做一些洞穴探险。
就是你攀到一个洞进去就对了。
因为他刚好我那时候在一个洞穴的地方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去那边，我根本不清楚状况，然后开始跟那边老外聊天啊。因为有些老外他特别就那边住的地方就住了半年，就是为了攀岩。那个小岛上面这么几百个人的小岛，他就在那边住了半年。为什么他跟我讲说在那个地方特别一个洞穴可以从这一边，从东边的海滩经过那洞穴到西边的海滩？
我有点
摸不
到。
因为东边海滩跟西边海滩中间稍微有隔一座小小的山。
哦，他就从那个洞钻进去然后出来。
对，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很棒。
那请问一下，你说你去那边住了三天，你攀岩攀了两天半，您是住在洞里面吗？
当然没有。哦，这边我要讲到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属于雨季的时候。然后他们的其实他们消费蛮低的。那时候其实泰铢跟台币大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比一啦。
好，泰铢泰国的钱币的这个单位哈，请大家不要以为是因为铢太流行了，对。
泰铢跟台币的比例，你其实台币比泰铢大一点，你先观众就可以想说，大家想说，就是把它想成一比一。
我都是用一比一来看，
用一比一来看，那边大概住一晚的话，不错的房间可以住两个人嘛，然后有冷气。有热水嘛，然后他住的是一般像那种平房式
民宿
木屋的那种小木屋的房子，单人小木屋，一晚上只要200块台币。
哦，所以是不算是民宿，算是真的是提供给观光客，
真的是他真的是一个旅馆，不过他是一个小小的小木屋房子，所以说你在空照的时候，他们那种根本没有2层楼以上的建筑，
所以从天空上空这样照下来根本看不到什么建筑物，加上上面都是那些棕榈树挡住了。
对，所以你完全看不出
来，我可以了解那个画面了。 OK， 这就是你其实你的攀岩两天半，是你攀岩的时间很长，但是你实际上呢你还是有正常的这个睡眠啊什么，但第二天你攀上去体力不支怎么办呢？尤其是我都会很怀疑，特别是你从来没去过地方，你到这地方是为了去攀岩，然后你攀岩之前你一定要对这个地形非常的熟悉，可是不是对地形熟悉就可以非常了解当下的那个攀岩的地方是不是你有办法掌握的，所以之前要怎么样去收集资料，然后你到那里要不要做一些观察跟研究。好，我们再听首音乐之后我再来问你这个问题好了，好不好
？OK。
最近呢 ，Steven 呢换了工作，刚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带的歌怎么都那么符合他呢？他告诉我说他的原先在国内最大的电脑公司上班到这个礼拜是今天，
上到昨天，
他又要换到另外一个蛮大的电脑公司。我们来听听看，这是也很好听的一首歌哦。今天都是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姜育恒的歌曲《异动的心》。
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经人间平息，疲惫的我是否犹豫 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张开旅程都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我现在才发觉
是姜育恒的歌声驿动的心，今天的歌都很好听哦。这是什么节目啊？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105.5 新档之音，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我再跟大家报告一次，3w.mp.org.tw。明天早上的节目有一个重播的时段呢，是星期天早上6点钟。如果您想再重复收听这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话呢，欢迎您再打开收音机6点钟的时候收听重播。今天很高兴请到好朋友 Steven 到节目中来，就跟我们聊一聊他最近到了泰国的克比省，也就是一个克比上面的一个小岛，去做自助旅行。那当然了，这个自助旅行占据最大部分的活动呢，就是攀岩。攀岩一直是 Steven 非常热爱的一个运动，而且也是目前台湾逐渐很流行的一个，应该算健身的锻炼体能的一个活动。到底攀岩是什么？什么人可以玩攀岩？那到克比攀岩又有什么好玩的？哎，今天就来听 Steven 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那美嘉是一个好奇宝宝，也是一个问题儿童。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呢，就是要等着你回答。刚刚问你说，你有没有去过克比？你是听着那些人说克比是一个攀岩的好地方，对不对？你就跑去，可是你没去过这个地底，你怎么说它的地形？你怎么能够有胜算，能够顺利的攀岩成功呢？
其实
问题是不是问得很白痴？
这边其实攀岩它没有成功跟不成功，它只是说你爬不爬得上去而已。
对，但你要确定从东岸可以到西岸啊。
其实我应该想说，这从小就自己就很喜欢做一些很多事情，都喜欢做冒险的事情。
嗯哼，
其实我那时候也不认为它是冒险，因为在台湾攀岩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们之前有去过克比玩过，
嗯哼，
他克比那小岛玩过，他们之前一待就待两个月，
嗯，
每天都在攀岩，然后跟我讲说那个地方很棒很棒很棒。
嗯哼，
然后我想说啊，我在工作，我怎么可能过去呢？
嗯哼，
然后终于在这一段时间刚好在工作要交接的时候，
嗯哼，
终于下定决心要去那边玩了。
嗯，那你应该是在你不是做到昨天吗？你应该是做到昨天，然后下一个工作报到延后一个月，你这一个月你可以爱去哪里攀就到哪里攀。
我新的老板叫我说要马上上班，因为那个地，因为他们这个市场太竞争了。这边要讲到攀岩的部分，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就拉回来。
其实攀岩它本身为什么到克比那个地方的小岛之后，其实你到小岛之后。我先不要讲中间坐车的过程好了，
嗯，
就你到小岛之后，一般你攀有很多路线，它有本身攀岩本身有分难易度，有些地方太难的地方你可能爬不上去。
对，
那其实到小岛之后就开始找，如果你说啊，那这一般在小岛上面的话，他们都会有卖一个叫做，叫做一个 他卖一本书，里面有所谓的攀岩路线
哦，就是攀岩圣地，几乎他们都有这样的导览图，就的书本介绍。
他的书本上有介绍所有路线，他那个路线大概其实他整个岛上面路线大概就500-600条。
哦，所以我可以说，克比是因为攀岩而让他这个岛上丰盛起来，就是他的居民就是以攀岩的游客为主嘛，对不对？
对，甚至你如果你没有攀岩的经验，甚至你没有，因为很多没有攀岩的经验，去那个地方，
那边有教练教你吗？
有
哦，
我正要讲说，其实你一个人对不对？就算你一个人，你想要一攀岩的话，就是一个人要爬，一个人要确保嘛。
对，
你要找神伴，甚至如果你一个人想去的话，那你又不会攀岩，但是你又很想攀岩，那你到了岛上之后，那边有很多的攀岩的教练，你可以请他们带你去攀岩。
那些教练是讲泰国话、英文。因为说国语的就你一个嘛，你说
他们英文讲得很溜
啊，
他们英文讲得很溜，
或是肢体语言，
对对对，其实他们英文肢体语言还不错。然后你请一个人半天的话，我是800块台币而已哦，因为他们泰国的消费非常低，八百块台币大概只有3-4个小时。你若请一个攀岩教练跟你一起一天的话，但是1300块台币。
那请问 Steven， 像你这攀了九年以上的历史的人了，你有请教练跟你吗？
没有。
你一个人吗？
对，我一去那边的时候，我就那时候我坐船坐到那边大概是11点左右的时候，我就等不及想要攀岩，我就开始在里面到处找说，看身材就知道那个人要攀岩。我就开始问说，你下午要去攀岩？他说好，那就一起去了。
所以你就刚好在路上找了伴，就一起
对，
就去攀岩。好，那我想问就是说，因为你从台湾可能就背了个背包，你就到了泰国，到了克比，对不对？那攀岩一定要一些基本的工具，你有带吗？还是要现场再租？
要什么？租，或者是你带自己带都可以。甚至我刚说到就是说，半天是800块嘛，如果是你请教练的话。800块不但是包含了请教练，也包含所有的装备，什么绳子啦，什么身上的攀岩鞋，那些教练都帮你准备好了。
还有攀累了，还有泰式按摩，
泰式按摩也很便宜哦。
你有没有去做？
没有。对，我攀岩都来不及了，完全没有时间去。
不过基本上我是没去过泰国，我只在泰国转过飞机而已。我一直买，这个话题拉回来，这个拉到攀岩，那我再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攀岩就是人就这样爬石头嘛，叫攀岩，对不对？
对。
那要顾到它的安全性，就要安全绳嘛，对不对？
对。
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嘛，对不对？不能徒手攀嘛，太危险了吧？
对。
好，那基本的配备，安全配备有哪些？
安全配备就好像，你们，我想大家已经有看过那什么叫做蹦极装品，就是高空弹跳嘛，
高空弹跳
会绑一个叫吊带。
对。
那攀岩也是用那种吊带。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吊带是保护你自身，就是说如果绳子要绑在身上的话，要需要那吊带。一个需要攀岩的岩鞋，
攀岩的鞋子
叫岩鞋，我们叫岩鞋叫攀岩的鞋子，
跟钉鞋都不一样的东西，就对。
对对对，它一般的材质是用一般就是那个飞机的轮胎，因为它抓地力比较强。
哦，
对对对对，再过来就是攀岩的话就是绳子嘛，那绳子是最重要的。基本上一般攀岩的话，只要这3样就够了。
绳子是同军绳吗？还是有奇怪特殊的绳子？
它有特殊的绳子，它在你买一条大概是50公尺左右的话，大概是5000块左右台币。
好贵哦！
不贵，因为一条绳子可以承受3000公斤左右的
重量。5000公尺5公里嘛，对不对？哎，等一下，这些东西
没有，
500公尺吧？
不是。50公尺
的绳子，5000块台币，1公尺的绳子
100块，
100块，
还好啊，
好吧，好贵哦。那一双鞋子要多少钱？也是几千块、
大概2000块到3000块台币。
请问这些东西在台湾都有的卖吗？
都有的卖，其实在
一般的登山啊、户外的那种什么
都有卖。对对对对，
户外的那种运动商品店都有咯。
当然。
OK， 好，因为我外行，我没有攀，我攀过那个岩。跟你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等一下再讲我那个攀岩糗事，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去参加救国团的那个攀不上去，还有人拿那个梯子拔哦，往你那个臀部一顶。
其实我觉得我想后面还有待一个小时间，我们还可以继续介绍说，如果初学者的部分的话，
对，我等一下还会问你。对，台湾有很多攀岩的教授，有很多攀岩的场地，然后呢也有很多义务教学的示范的地方，这个晚点我都会讲。那 我当然先讲到这个，刚刚你讲的这些绳子就五十公尺了，攀岩鞋这些鞋子，你当然自己会带你自己的鞋子，对不 对,
对？
那绳子就要到当地去租借了。
其实我因为我本身我对安全要求比较高，
所以你自己带绳子，
我都自己带绳子。
哎，五十公尺的绳子很重哎，
很重。所以我的光是我的背包的话，就将近我去的时候出发的时候加一些我要浮潜和潜水的一些我浮潜的装备啦，潜水装备是到那边才另外再租的嘛，那浮潜装备加起来一个背包带也将近快20公斤。哇，
用背的吗？不是
用
拖的，
就一个背巾。如果大家有登山或者一些经验的话，其实那20公斤还好，
这对你还好这样子。背了以后我们都要驼背了，哇！所以你自己要带50公尺的绳子，哇，好辛苦。
没有，新初学者到那到，如果你完全没有攀岩经验的话，你就到那边请一个教练，然后他什么东西都帮你准备好，你只要人出现就行了，
还有钱准备了就可以了，对不对？
其实那边消费这么低，对啊，
还是要准备钱啊。你说第一，在他们当地来，在泰国人来说已经不算低，只是在台湾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对，800块钱台币，对不对？4个小时，他们可能是一个月、半个月的薪水，在当地泰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
对，其实还有拍完岩了之后，其实那个小岛是非常棒，因为它晚上还有 pub
啊，
还有一些 live show。
等一下，我还在问你，因为你刚刚已经暗示，不小心说出来，你除了带攀岩的工具，你还带了浮潜，表示你也去潜了水。所以呢，可见克比这地方有很多很好玩的。我今天真的好好了解这个地方以外，当然我对攀岩是蛮有很多问题的哈。等一下还要再一一再问你。好，再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跟 Steven 聊攀岩，还有克比的一些其他好玩的地方啊。听听看，好久没听到黄莺莺的歌声，《天使之恋》。
等着你。
好长的一首歌，是黄莺莺的《天使之恋》，竟然长达六分之多，六分钟。你有听过其他的歌很长的吗？
好像没有这么长的。
有啦，明天会更好。今天这个早上我们家的附近在办活动吧，在小学，怎么听到这个办活动放的音乐，最后还是一首《明天会更好》。我想这歌红了20年还在唱啊，实在是。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节目是 FM105.5 新档之音，星期六晚上的快乐补给站。每家呢，每个礼拜年也都会帮您放一些20年前很红的老歌。今天的歌呢，都是大概10-20年对蛮红的歌曲，尤其都是我们蛮怀念的几位歌手啊，像包括刚刚听到的像姜育恒啊、王杰啊、黄莺莺啊，等一下呢还会帮您介绍什么巫启贤啊，这些歌手都是你好久没听到的声音了。我们这个当然了，先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节目好了。我们每个月的第二、第四周呢，我们都会做一些歌曲的介绍。很多朋友呢都是等在这个第二周、第四周呢来听我们到底要介绍什么样的歌曲。最近吼，老歌特别红。不管到哪一个场合吼，都有人都是办活动晚会。一拖一拖的都是请到以前的那些老歌手啊、老歌星啊，包括什么青山啊、孔兰勋啊、什么杨佩春啊，还有包括我们这次中秋节晚会这边也办的活动，也请到常薇薇啊，都是唱一些很熟的老歌啊，大家都很喜欢这些歌曲，我知道，所以呢。本人呢决定呢下一个礼拜的节目呢就要好好为您回顾一些比校园民歌更早期一点的这些老歌，民国50年代或40年代的这些歌曲，到时候要请听众朋友好好听得过瘾哦。所以这是下个礼拜的节目预告。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这个 Steven 我的好朋友呢来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呢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活动，自助旅行加攀岩。刚刚呢我们的问题是问到攀岩，
没错，对，
要来宾提醒我。刚问你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说听完歌曲再来分享。哎，分这个。
刚刚讲的部分就是有关攀岩呢、啊，就是你在那个岛上面画，你若请的上岛了之后、去那边攀岩、如果你觉得你自己能力够的话，请到那边就可以找了很多 跟你攀岩的 partner、
嗯、
跟你一起攀岩。
所以呢你是一个人出国的，但是呢你就是到了当地呢就买了一本这个攀岩手册，里面告诉你有那么多条路线，哪一条哪一条，就选定了那一条以后呢，就到了这个地方，就刚好在路途中间又碰到跟你一起前去的观光客，就是游客，你就约他一起去攀岩。
对，这边我要讲一下，其实我三天的时间其实跟不同的人一起攀岩
啊，是
我第一天是跟一个日本人一起攀岩，其实日本人他是已经移民到澳洲去了，大概89年、
嗯、
然后跟他一起攀岩，然后我第二天了之后，因为第一天攀岩路线会稍微比较简单一点，到第二天之后我就跟一个墨西哥人和两个德国人一起攀岩、
嗯、
然后他们能力还不错，不过如果攀岩的话，其实攀岩的人攀岩的时候永远都是第一个上去把绳子架上去的人是最刺激的。
对，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到高空弹跳也好，攀岩也好，它就绑在腰上有一个救命安全绳。
对对对对。
但是那个绳总要丢到那个山顶上、岩石上最上端固定住，它才能够撑住人。谁去固定那个支撑点呢？就是第一个攀岩的人。
就是第一个攀岩的人。
哇，那第一个人不就冒着生命危险吗？
其实没有，其实他每一个，其实譬如说你爬的大概是50米高的话、
嗯、
那50米高的话它都会分阶段，它会都会有上面都会装一些铆钉之类的东西、
嗯、
让你可以分阶段固定自己还固定绳。
那我想要问就是，科比既然是这么多人来攀岩的地方，他是不是之前很多攀岩好手已经留了一些钉子在上面，让你下一次好着力，好
对没错，
好 安装你的设备嘛。
没错。
哦，原来如此。所以你说第一个攀岩的人是最刺激的。
对、
嗯、哼，
因为你必须把很多装备都挂放在自己的身上、
嗯、
然后一路一路的架上去、
嗯、哼，
那架上去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其实这边架上去的过程中你就开始会想说啊，我要怎么样架才会比较安全、
嗯、哼，
怎么样架才会比较轻松、
嗯、哼，
怎么样架才会想省力气、
嗯、哼，
其实这过程中都是一些思考过程。所以我觉得攀岩它其实也是蛮好玩，它不是只是靠你的
脑力， 它不是四肢发达的运动，它是要靠脑力的，对不对？
是的。
这样子讲就比较那个。所以攀岩是要运用你的智慧，怎么样去克服当地的环境，然后怎么样完成你这个攀岩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
对，整个攀岩过程中你、嗯、你可以很有力气、
嗯、
你也可以很暴力、
嗯、哼，
但是如果你要很好的、
嗯、
不休息的爬完50公尺的话、
嗯、
那你必须把你自己的体力跟你自己的力量和你手指的力量做平均的分配。
你说的50公尺是从东到西对不对？攀这个墙这个
没有，我就我讲了
举例
50公尺高就是它的高度
啊，攀到从下攀到上面要攀50公尺。
对，如果你是以一层楼3米3公尺来算的公尺，
50的话十几层啊。
对，在17层左右，
17、18层。
对对对对，那种高度是很感觉上是会很刺激的高度。
那如果以你这样这个老手啊来攀的话，50公尺要花多少时间可以攀好、大约
50公尺的话，其实我们都会看那一条路线的难易程度。
嗯哼，
如果那条路线简单的话，
嗯，
难度不高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大概2分钟或3分钟就可以攀完了
啊。50公尺2-3分钟可以攀完？
没错，
我没听错吗？
如果那个路线难的话，
嗯，
那可能你要花上数十分钟才能够爬到顶。
哎，那我就好奇问一个问题了，既然攀岩是一个其实看似有点危险的一个户外活动哈，保险公司有做赔偿吗？就是说你去保险他接受吗？因为就像潜水啊什么，保险公司是拒保的哦。你有没有问过？
保险的话其实我们都有保，
嗯哼，
但是其实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先去说明说你这个需不需要去攀岩之类的、
嗯、
其实我必须先说明是我的自助旅行都是没有这么组织化，就是说要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事、
嗯、
其实我自助旅行都是蛮无厘头的，
我
都没有任何的计划、
嗯、
包括
嗯
买保险是一样。
但我今天的问题是说，攀岩这个活动有没有列入在保险的范围之内？哎，等下说不定晚点9点半开放call in，有人是从事保险业，他就可以告诉我，因为
这个
是很重要。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Steven， 今天您是孤家寡人啊，将来万一你的女朋友、你的太太，她也是会担心嘛？因为这还是有一点点安全，就像高空弹跳说是这么的安全，好像那个，可是也有发生过状况的、啊。
高空
对不对？
高空弹跳其实它可以买保险的。 如果刚刚弹跳都可以买保险的话，我觉得潘岩应该也可以买保险。
可是潜水好像保险没有给付。好，这个问题我们留在晚一点，说不定有善心人士会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就不要。就像上次我问一个题目，你当过兵嘛？上次我跟来宾在里面聊，就聊到说一班到底有几个阿兵哥，有几个兵啊？就我们两个都搞不清楚，一排到底多少个？就后来有人传真告诉我们，我问你知不知道一班有多少人？
一般大概九个人左右嘛。
对，九条好汉在一班，对不对？
对。
那班长有算在里面？
班长有算在里面。
连班长九个，所以一排36个人嘛，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今天跟那个
一排在四个班，
我跟 Jeffrey 两个在这边搞不定。
他讲他妈祖对不对？
对。这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好，拉回来，拉回来，讲到攀岩，讲到他的，所以呢，第一个攀的人是最有挑战性最刺激的，因为他要把绳索什么东西都固定好在这上面， 对不对？然后让下面的人可以攀嘛。
对，
因为他上面装了绳索以后，他就多了一条绳子，所以你攀不上去还可以拉绳子，对不对？
没错。
好
就是第二个人爬的人他会比较
轻松，他有个助力嘛，
对，危险性也不高。对，
那上面的人坐好就在上面等咯。
对，
就是好像他在上面加油。不过刚刚你说50公尺两三分钟可以拍完，我有点惊讶，这比爬楼梯还快耶。你叫我爬50公尺的楼梯，我可能都没有爬那么快。
我是说以路线难易程度，路线简单的话，其实一般的话，如果50公尺的话，你可能要爬个十分钟左右。
那上下攀比较简单吗？从下到上，那左右攀是比较难一点，还是都差不多？
攀岩一般人比较少在左右攀的，
攀岩很少
左攀。对。
哦 ，OK， 好。那因为我唯一攀的那101次的那个岩是从右到左，你知道吗？
那个我们叫做横渡，我们叫横渡，就是以横的方式去攀岩。但是我们一般攀岩的过程中的话，我们都会长路线的话，我们都是用就是垂直往上攀。对，那过程中是因为绳子本身受力的关系，所以说往上下攀是比较适合的方式。
你知道我那天看新闻，他不介绍攀岩吗？台湾有一个攀岩好手，叫他的组成一个攀岩的俱乐部还是公司，叫做什么小胡子还是胡子，有这么一号人吗？
有小胡子，我认识他，大概也是认识他8、9年的。
他攀岩在电视新闻中示范的哈，是那个攀我要怎么样？不是左右，也不是上下，它是在屋顶上攀呢，就像天花板这样攀呢，就是像走那个忍者那种壁虎功，你知道吗？
我想等一下应该会有时间会介绍说台湾有哪台北，就光台北市就好几个攀岩场，
对，
甚至就是专门爬天花板的。
对，我刚刚觉得，因为你刚刚跟我讲攀岩都是从下到上，我看到的是爬天花板的。听到你的想象吗？天花板就是，那个要怎么解释？就像人跟壁虎是不是蜘蛛是一样的，就是把你的四肢就是吸在天花板上面这样子移动，好恐怖哈！那个我觉得那个臂力要很强。
攀岩的姿势那时候如果爬天花板，我们一般我们把它称为爬天花板
啊，
这样我想到大家想听众该就很容易去体会。其实爬天花板爬得漂亮的人可以爬得姿势非常优雅，爬得丑的人可以像吊猪肉一样。
算了，我不用那个，不用想也知道，本身就已经是一只猪型了。但有没有女生攀岩？
哦，攀岩女孩子也蛮多的
很多。那后面练出两块肌肉在这边。
其实一般女孩子跟男孩子整个身体架构的关系，其实男孩子比较容易有肌肉。其实女孩子攀岩的话，那叫健康，他们肌肉并不大。
所以你在科比这个时候去攀岩的时候，也看到当地有很多女性的游客去那边攀岩咯。
而且，女性的游客的话，一般因为我是当地唯一的会讲中国话的中文的人，然后当地只有3个东方人，对，然后其他大部分都是来自其他国家，然后也包括很多就是一个女孩子就自助旅行的，我觉得那地方真是不但是攀岩圣地，也是自助旅行的圣地。
好，等一下听说这个科比呢，白天可以攀岩呢，还可以潜水，晚上呢还有 pub， 这个活动还真的蛮多。聊聊攀岩也可以等一下再听听看科比的故事。好，我们再来听一首音乐之后呢，再为您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攀岩主题啊，听听看巫启贤很多年前的一首这个让大家很熟悉很喜欢的歌曲《太傻》。
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路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里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
这首歌呢是巫启贤的歌声太傻。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FM 105.5新南京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全球网络同步收听网址 再报一次，3W.mp.org.tw。节目呢，明天早上星期天呢有重播的时段，早上6点钟。叶姐的歌曲，其实都蛮好听的。不管你是喜欢听歌还是喜欢听我们今天的攀岩的话题，都欢迎您再打开收音机再重新收听哦，或者是到快乐补给站的网站去下载哦。嗯，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讲的一些话题哦都蛮特别的，尤其是今天请到好朋友 Steven 来呢，聊的就是攀岩，以攀岩为主啦，当然包括到这个也介绍科比这个地方哦。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攀岩呢？什么是从9年前是什么样的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么好玩的这个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锻炼脑力的这个活动？
其实攀岩的话，那时候我一开始我在那时是在念书的时候，那是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加入登山社，然后学长就带我去爬山完之后，后来介绍我，那因为我在大学之前压根的没听过什么叫攀岩，那时候学长带我去攀了一次岩以后，我就发觉哇，为什么攀岩这么好玩这么刺激，因为从小都很喜欢接触一些比较刺激性的运动，然后觉得哎，那个不错，蛮好玩的，蛮适合的，因为攀岩本身是跟自己做挑战，就是说你在每一次攀岩的过程中，你爬一条路线，你这一次爬不上去，那你下一次你就会多进步一点，
有点像征服的味道，就像登山社他们都很迷登山，尽管是大家说台风要来了不要去登什么那些山啊会有危险啊，还是很多人都一直往这些特殊的山峰去征服。
对啊，我觉得爬山其实跟攀岩差不多，但是攀岩它是比较你可以在像有一些人工岩场，可以就在你不用开个车很远到山里面去爬，你可以直接爬人工岩场。
那我想请问 Steven， 攀岩你觉得有什么好处？我记得你曾经以前告诉过我，那时候我很讶异说啊，你那么会攀岩哦，你说攀岩可以锻炼耐力是不是？
其实攀岩的话应该是说包括你的体力跟你身体的耐力，因为攀岩的过程不是只有体力耐力跟你的手臂的背力和你的指力而已，它是必须配合你整个身体的柔软度
还有
协调性，所以它本身你的各方面都训练得到，然后再加上其实攀岩过程中你今天失败的你下次再来，那其实我从攀岩中也其实也领略到一些我自己做事的风格，就说啊，那我这次失败的那我下次再来嘛，
你不会懊恼吗？哎呀，为什么今天没翻攀出去，
就跟工作一样，我就试了之后被老板削了，那就再来嘛，
所以你最高的记录就一个地方花了多久多少次能够征服。
其实攀岩本身没有所谓的征服不征服，就是说你爬得上去吗？因为每一条路线难易程度不一样，可能我一些路线我爬了2年还上不去，因为那路线真的太难了，那可能只有世界级的选手才可以去爬。
所以你有爬过这种困难的路线咯？
这种路线其实只能观摩而已
哦，
因为看到有时候在科比看到一些世界级的选手在那边爬的时候，你发觉他爬的姿势非常的漂亮，而且为什么已经超越过，几乎已经超越人身体的极限了。
完全就是你看它很轻盈的在上面挪动，对不对？
就好像在岩壁上跳舞的感觉。
我告诉你，我刚突然想到攀岩有什么好处了，除了你说可以训练耐力、身体的平衡，还有体力以外，哈，你猜我想到了什么？
什么？
哪天你忘了带钥匙回家，你可以攀楼梯爬进去屋子里面，不会被摔死。
哎，这个我倒没有想过。
最近看到很多新闻都是家里门被反锁了，不是做那个什么升降梯啊，说做那个什么救生的啊，万一发生什么状况，你要从楼上楼下跑下来也很容易。不过往坏的方面去想的话，要当小偷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都是教坏
的。不过这边我觉得我想到攀岩的部分的话，唯一的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好处，就是说其实你在攀岩的过程中，你其实你认为就这么危险吗？
对，
然后其实也没有说这么危险，你就说你可以预知说如果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因应措施，那其实这也就是在好像我们是上班族嘛，
危机处理吗？
对，就是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紧张，而且你能够很从容的去做完那个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从我攀岩过程中我觉得我学到最多的东西，
就好像说你攀岩攀到某个地方你走不下去了，你对了，我想问，就是你从，比如说你从下面攀到上面，对不对？你一定要找这个手可以着力的地方，或脚可以踩的地方。
对。
那万一真的没有这些地方，自己可以这个凿一个洞，或是自己制作一个凸起物。
哎，是的，是
可以吗？
一般的话，我们有一些装备，让你可以钉一些铆钉进去，让你可以爬上去。对对对对。然后 不过整个攀岩的过程中，其实一般我们在爬的路线的时候都会选择那些可以从头爬到尾的路线，而且尤其像去克比南端那个小岛上面，那个路线里都已经经过各国攀岩好手开发过的路线，
留下记号，
对，让你可以，他甚至把铆钉都已经帮你钉好了，然后让你可以很顺利的爬上去。
那有没有到那么比较困难的路线哈、啊？攀到一半发现已经没有办法再上去，也没办法再突破，就要往回走，对不对？
对。
有没有说，就像有小时候有首童谣，就是说上得去下不来，叫妈妈妈不来，会不会觉得下来比上去更困难？
就某一方面来讲说，如果真的下不来的话，对不对？你可能就会留你某一部分的装备在上面，让你方便下来。
有没有像那个火场逃生的那种，
就是你必须要放弃一些东西，放弃你一些个人的装备、
哦、就因为太重了是不是？
不是，因为是说一般我们要爬到一些某一个顶端，然后才可以让绳子让你垂降下来，但是因为你爬不到顶，所以你必须放弃掉你身上的一些装备。
我了解了，我说的那个意思也是差不多，你说的就是就像火场逃生有那种垂降设备，
对
对不
对
哦，你就到了顶，到了以后你就可以垂降下来，
对对对对，
哦，了解。所以万一有什么火场逃生的话，你们也会比一般的人的身手利落多了。
当然，
哎，攀岩有好多好处，我现在归纳起来比刚刚原始你说只是锻炼体能啊耐力还又多了很多耶。我现在发现，哎，有兴趣朋友不妨试试看。等一下呢，我就要请 Steven 告诉我们到底台北哪里可以去学攀岩，什么年龄或什么体格或是什么条件的人他适合攀岩，那有哪些教练可以教，听说很多是免费的哦。好，我们再听一首音乐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话题，介绍一首歌曲。那个歌曲呢应该是印象中是费翔或是 somebody 的歌哈，但是呢是由这个叶爱玲来唱的，我们听听看榴莲。 一首歌，叶爱玲唱的《榴莲》，原主唱是谁呢？本人已经不记得了，印象好像费翔唱过这首歌。你现在听的就是听到的这个节目呢，是我们礼拜六晚上的快乐补给站。今天呢，美嘉请到好朋友 Steven 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攀岩为主，但是呢，也顺便提提我们泰国的这个南部一个小岛克比。刚刚讲了一大堆攀岩的这个。攀岩这个活动啊，介绍了蛮多攀岩的这个设备也好啊，还有地点也好。那我就要问 Steven 了，其实真正的在台湾哈，因为这几年都蛮推广的哈，在台湾真正一般我们要去学攀岩了，哪些地方我们可以提供给新手去认识一下攀岩？
其实，在攀岩的时候，攀岩的过。是带有台北带有几个团体啦，像你刚刚提到小胡子他们就有在教新手攀岩，就是有教一些初级课程、中级课程甚至进阶课程。那像在台北市里面有个地方很方便，就是在青少年娱乐中心，他就在仁爱路跟林森南路口，
在中国国民党党部那里旁边
不远，
对，
不远，在
台大医学院旁边，
对，就是在那叫青少年娱乐中心，在仁爱路跟
青少年娱乐中心，还没进去过，因为我已经不是青少年。
没有没有，其实在那个仁爱路跟林森南路口那一栋大楼青少年娱乐中心，在是九楼的地方有一个人工攀岩场。然后那地方其实很欢迎所有想要对尝试想要攀岩的人可以去那个地方。因为其实里面的人我都认识。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他们一般你们在初学的过程中，他们收费非常的低。
还是要钱。
他会教你攀岩，因为他们必须有专职的已经合格的教练去教你什么叫攀岩。然后等到你知道什么叫攀岩之后，你每个礼拜看你选择，如果是上班族的话，你可以礼拜一或礼拜到礼拜五晚，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他们都管开放让你去攀岩，其实每一次大概是收个100来块。然后你就可以攀岩，可以攀一整个晚上。
问题是攀岩场它可能就是这么大，那每个人都往上面攀，哪有容脚容手之处啊？
哦，那攀岩场其实是蛮大的 那攀岩场大概有13公尺，
但是人很多，不是就是会塞车吗？会挤啊？比如说我正想要攀着这颗石头往上爬，另外一个人他可能要借助这一块。
其他场地可以容纳一次可以容纳大概30-40个人一起爬。
哦，这么厉害？
对对，就是那30-40个人的场地，所以说一般晚上的时候。人数就差不多这么多。
那请问是什么人可以去爬，什么人不适合去爬？像我可以去吗？
你当然可以啊。
可是小孩子比较容易学，对不对？
其实这个比较攀岩本身是没有年龄的限制。
没有年龄限制吗？
除非你真的你想说，我今天想要突然我今天突发奇想，我想要成为国际
攀岩好
手，
那就算了，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限制。包括身材和你的身材的限制，你一些力量的限制，
所以个儿越小越瘦的越适合啊，免得到了太重的话，他不到还把一块石头搬下来。
没有说个头小啦，其实你身高在有一定的程度，说你的手背肯定要长一点
啊，对对对，
身材要好一点，
手长脚长，
体重要轻一点，力量要大一点。
这么厉害，这种身材，不仅是可以攀岩，他可以做很多活动了。哎，就是手长脚长，它可以这个够得到的距离可以抓得到嘛，对不对？
对。
然后身材轻一点，然后灵巧一点。
其实我刚讲的这些的条件，是要你要成为国际级攀岩好手的条件。
OK。
其实你如果想要一般人民众想要试看什么叫体验攀岩的话，我很欢迎，就是刚刚我讲那个地方青少年娱乐中心，你可以去那边试看看。
那我往上攀，他通常安全都会帮我弄好，对不对？
对。
所以我不怕摔下来会摔伤。
教练帮你的身体上面的身上的一些绳子帮你固定好，然后教你怎么叫攀岩，然后帮你确保，到最后他教你之后，你可以甚至你可以帮别人确保。
我刚刚问说有哪些人不适合攀岩，我就想问，有些人手掌很会流汗，那就不太适合攀岩吧？
那
一攀上去的话就滑下来了。
我觉得还好，也是因为我其实我最近在攀岩的话，我就常跟一个英国人一起爬嘛。那英国人他的手背流汗也是流得很严重，可是还很喜欢爬岩。其实我觉得手汗我觉得还好。都是可以，
就是你上去之前，你后面都背一个磨石，那个什么粉。
我们叫这个磨石粉，我们或者是学名叫碳酸镁。就是一个类似说你手如果会流汗，
会流汗，
放进去那个白粉，在手上抹一抹，就发觉手就已经干了。
那你在攀岩场看到年龄最大的大概几岁？
啊，我看过之前有60几岁攀岩。
60几岁的攀。
对。
嗯，所以女生也很多，上班族
女生蛮多的，
上班族现在也很多。
其实你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话，嗯、对不对？
嗯哼。
晚上在7点之后，它一直开放到晚上11点嘛。
嗯哼。
那个时间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上班族在攀岩。
好，那既然大家都可以攀，欢迎有空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去看一看。我知道像很多公园都有攀岩场。
有
新店啊，也有一个固定的攀岩。
新店的叫做柳公公园
啊，对，柳公公园在北新路上面哈。
对，
那里每个礼拜三还是礼拜几都有好多人在攀岩了。
对，
嗯哼，
每个礼拜三固定礼拜三晚上。
好土哦！我大概3年前吧，经过那里，我不知道那个攀岩是一个运动，不知道攀岩那个攀岩场是给人家攀的。我一看到写攀岩场，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走在公园里面，我自己就想往上面攀，我发现我一格都攀不上去。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是要有特殊装备，要有训练才有办法。那时候我还以为是给大众就这样高兴就往上面攀，就攀爬不上去。那台湾比较适合真正去玩攀岩的地方有哪些呢？
你讲的是属于比较天然的、
天然的、
天然的
野外的，
对对，
嗯。
如果我想这边听众在北部的话，对不对？北部其实有几个攀岩场，
嗯哼，
像在龙洞。
龙洞，
龙洞，想说大部分如果是在北部民众应该都听过龙洞，就是龙洞港或龙洞公园的地方。
我听过，
在龙洞的那个地方是在，它是在基隆过去，在北海岸东北角的地方。
嗯，
然后它是一个它是海港。
龙门露营中心在那里吗？那好，没关系，
不是很清楚。
好，反正龙洞就对了。
对，它是龙洞湾，我们称为龙洞湾嘛，旁边就是在海岸旁边的天然的。
嗯哼。
天然的岩场，
嗯哼，
其实那地方很棒，是因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去那个地方，不是潜水就是攀岩，
嗯哼，
那地方也是可以潜水，
嗯哼，
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天然攀岩场。那再过来的话，像天然攀岩场的地方，还有就是在阳明山里面有一个叫大炮岩，
嗯哼，
那大炮岩的话，这地方比较难去说在什么地方，
嗯
哼，其实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叫你就大炮岩查一下在什么地方。
大炮，
还有个热海的攀岩场，那是也是在阳明山附近。
热海是北投有一家温泉叫热海吗？
就是在热海旁边。
哦，还真的是哎。
对，
那这是北部地区咯，那北部再往下走呢，像我们去过的古关应该
是
天然的，
它也是个天然的攀岩场。
嗯哼，
那像再往南走到嘉义那边有一个叫加一个地方啊，我突然忘记那叫什么名字
了。嗯哼，
那个地方那个岩场也很棒。
那我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有些奇奇怪的地形是不是攀岩？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月世界，什么那个，你知道在南部有个地方月世界，它的地形很特殊，那个适合攀岩吗？
其实地方只要你一般有常在攀岩的人，他看那个地形就知道那个岩质适不适合攀岩，
嗯哼，
够不够成熟。我所谓成熟就是说有些。攀岩的墙在攀岩墙上面的人工，我讲的是天然岩场，有些地方那个岩质过于脆弱，
嗯哼，
就是你搬了之后很容易
对
崩塌。
我刚刚讲就是去抓一个地方，本来要扶着，没想到一抓把石头抓下来。
对对，那地方就比较不适合攀岩。
所以如果没有前面的先驱去玩过，最好自己不要贸然前去，对不对？因为会有危险啊。
都会有一些攀岩的先驱去开发这个岩场，
嗯，
那开发完之后你们。比较属于初学者才全面去试，
那谁要做第一个敢死队？你有做过新的未开发处女地的第一个敢死队吗？
事实上我自己本身并没有，但是我一些好朋友，像我的好朋友，他目前是台湾第一好手，他是叫刘乙的，
嗯哼，
他之前有在亚洲杯拿过第3名嘛，
嗯哼，
然后他在全世界也有排前面几名，
嗯哼，
也在他有时候就会在龙洞做一些开发的动作，
嗯哼，
或者在其他岩场做一些开发新的岩场，
嗯哼，
都会有一些很热心的人去开发岩场，让后面的人都可以很放心的去攀岩。
嗯，哇，真是很伟大。那你自己本身攀岩，你有没有当老师去教人家呢？
我之前跟我都会有带一些朋友去攀岩，
嗯哼，
然后
负责交朋友，
负责交朋友，
他
们是觉得这个有兴趣的话，他们就继续在爬。
好 ，Steven， 您将是美加第一个攀岩的老师，我真希望有机会能够试试看这个。
拥有机会可以马上就可以。
等一下吗？青少年娱乐中心，他能开到几点钟啊？
他开到11点。
哦，好久没踏过这种青少年的活动场地了，不知道那里听说很进步。听说里面很新颖，
对，里面大概什么活动都有，
嗯哼，
对，你们可以去那边试看看。
以前我还听过一个老师说，他的小孩读小学进去，他还办了 VIP 卡，供这个全家进去亲子同乐，真的。
这我倒不知道。
他们不仅是提供场地，而且还有一些行销的手法。青少年娱乐中心，好，那个我们再听首好听的音乐，9点半之后呢，我会接这个听众朋友的空音。如果您有 攀岩的经验，或是你也想知道尝试一下攀岩到底有什么好玩，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请教我们这位好朋友 Steven。 那我们两只扣音电话，新手请您拨25000276，老手呢25057427。听完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就继续来为您介绍攀岩啊、我们听听看叶欢早期的歌曲啊，把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上。 FM 105.5心脏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的快乐补给站，我是美嘉。今天呢，很高兴请到 Steven 呢到节目中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到克比去攀岩。相信呢听众朋友很多呢应该也有攀岩的经验，那也很多人好奇这个蜘蛛人壁虎沟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那线上 call in 呢现在是满线啊。那如果您有过攀岩经验，或是对攀岩有任何好奇的问题，甚至你想了解一下克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都欢迎打25000276或是老手25057427。我们先接下三线新手的电话。您好，你在线上。
哎，我想请问一下那个
Steven
先生啊，那个你刚才介绍那个攀岩那个地方啊，
是不是
那个地方已经他那个石头地那些东西已经弄好了，还是我们去的时候自己还要再做？
您说的是克比这个地方，还是台北的？
不是台北附近的这边的。
如果讲人工岩场的话，对不对？就是说，
就是他钉子已经打上去了，是吧？
对，就是。
哦，对，你要介绍一下，因为有人不知道这个东西，你懂吧？
啊，对，
你要介绍一下，不然人家以为啊、因为我们也不太清楚了哈。我没去看过现场，我小时候是有我们有学童子军的哈。
哦。
那我们那个童子军的老师就是专门在登山的攀岩的了哈。他有教我们一部分呢、啊、可是他不是很轻的、啊、就对的了哈。那我是攀岩过的那个北头有个奇岩路，有没有？
有。
奇岩路到底哈，这个不是有一个不是很高的山，那个它的背后就是溶种方向了、
啊。哦，
你懂意思啊？
你讲的应该是大炮岩吧？
哎，对，那个我不知道，小时候我们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个也没名字，我们就是那个天路到底呢，以前一个育婴中学那里的。
嘿，对，我知道。
啊，你知道那个就大炮岩啊？
对，大炮岩
背后有很多那个挖石头，都把它挖了一块一块拿去当围墙用了。
嗯
哼。啊，你讲那个大炮岩，我们小时候有攀登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都不能走上，全部要用绳索的啦。
那有成功过吗？
有啊，
现在还想不想去回顾一下？
我们以前啊、不是像 Steven 讲的钉子弄好了没有，要自己找了哈、
好有成就感
啊、
哦！现在都已经钉好了，所以你都不用紧张、
啊。现在那边都钉好了，
对啊。
我要请问你这个，因为我那个小时候我们攀岩过了哈、啊，那边哈、啊、就是我们以前是自己找路这样子慢慢弄上去的哈、啊。可是我们那时候绳索都是买那个登山社那个有保险过的那个绳子才可以的。
对，我也是买这种
啊，
我也是买这种
啊，你也是买这种的。
对，
你要告诉大家，有人不知道的人啊，因为任何麻绳都可以沉的。
谢。
有人不懂这个东西，对吧？
好，
你有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哦，
好的，
这钉子是要从哪里买的嘛？不是所有钉子都可以用的
哦。
那个，他这个登山用的东西全部都有保险的。
嗯
哼，万一中间有断掉，他那个卖的那个出这个品的公司啊，要赔偿的。我告诉你，
了解。
这个为什么？你看那个童子军用绳啊，我们那时候都规定要买那个有标志的，就是有公司出的那个有保险的，那个叫保险绳，
懂
不懂？那个上去的时候你怎么拉，它一定有超过你的重量，怎么样拉都不会断的，是吗？那个保险不会说摔下来了。
OK， 好，
这个绳子啊要很注意、哦。
我请 Steven 补充一下刚刚没有讲、应该讲的部分，好不好？
细节啊，你加针单手大家都要带到那个有保险过的那个绳子。
好的，
那个很重要。
谢谢。
还有那个工具哈、哦，大家衣服最好穿那个专门登山用的衣服啦，万一因为你不能随便穿什么衣服去啦，
没错。
我们以前是这样的，现在我不知道规矩在哪里，我不太清楚。
我请他补充一下，
对，
谢谢您，
介绍了。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他讲的也是对的吼，那个其实刚刚 Steven 也有讲过，是要买特殊的绳子，1公尺100块，我们刚才研究了半天，50公尺要5000块台币的，对不对？
没错。
其实刚刚讲的那些登山的所有的东西，都在登山的野外店，
专门的用品店就有了，
都买得到。
台北市有很多的专门的登山用品店，里面都有卖一些攀岩的装备，其实里面卖的东西都是经过保证过的，所以我们也一般的像服饰店绝对不可能卖这种东西嘛，所以你去一般的登山用品店的话，它里面所有东西都经过保证过的。
那你背着那个登山背包里面有没有带一些急救用品呢？
基本上都会带一些，如果是受伤的话，像OK 绷之类的东西的话，
碘酒啊什么的。那所以那些钉子也是特殊的钉子，对不对？
当然当然，也是经过，有是，可是刚刚那位先生也有经过，也是经过保险过的。
哦，就那请问，如果有问题，可以赔多少钱呢？1000万、2000万，没这么多。
我想一般他们公司一般都会投保。几百万或上千
万的强物保险嘛，
对
不对？嗯，好，我们还有一线 call in， 我们再接下 call in， 然后我们再请 Steven 补充一下。好了，你好，你在线上。
喂喂 ，Hello，
小游侠好。
我想请问史蒂芬哈，那攀岩哈，那假如攀岩攀到一半哈，就是说在半山腰哈，
对，
那如果有老鹰啊、秃鹰来攻击的话，那根本无法抵抗嘞。哦，
我怎么没想有这个问题？
会哦，那假如攀岩攀到一半，如果有老鹰、秃鹰或是蝙蝠来攻击的话，是不是我们那个就是说那个绑腰带地方带信号带烟雾带用烟把它吓走？哎，对，我还想带十字弓啊！啊，
你手都在忙着攀岩，哪有手还可以打弓啊？
不是，我们两只手，我们左手攀岩，我们右手就把十字弓拿出来啊，因为。那老鹰秃鹰会攻击嘛？
哎，小霞这个问题好新鲜，我看基本也都没有想到有这样的
情况。我另外还想一个问题哈，那像我体重70公斤，那绳索当然撑得住嘛。那铆钉松动的话，那就是说往下坠的那个力量就不止70公斤，甚至700公斤了，因为它那个
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我是在想哈，简单轻便型的一些像气球似的那种轻便型的降落伞。哦，或是像我们汽车的那个气囊有没有，就是我们汽车不是配备那个
安全气囊，
对，快速充气的气囊，就是说变成气球型降落伞。我提这两个问题来请问史蒂芬。
好，谢谢，
拜拜，
谢谢来电。啊，这不是请问，是来考验一下你的临场反应。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话，对不对？其实一般在台湾的攀岩的过程中，像你去龙洞攀岩的话，对不对？我还没见过老鹰有在龙洞岩场有飞过的。
还有老鹰对人肉有兴趣吗？
好像那是秃鹰对死的人肉会比较有兴趣吧。在龙洞那个岩场的话，一般它爬上。它的高度带是100英尺，就是100公尺之内，所以一般的你爬的高度不会像真的在爬到山上面去
啊。100公尺大概30层的楼啦，30层，
对
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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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没有说高到那个老鹰飞到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
但是他说的不仅是老鹰啊，还有什么蝙蝠啊，或是其他的。
一般在我看到在台湾在北部的天然岩场，我攀岩经验到现在是将近10年左右，一般我还没有碰过蝙蝠、老鹰这种状况，我也没有看过人带过十字弓。
他刚刚只是他的突发奇想，那
我觉得好有创意哦。
那他刚才讲的时候，他说干脆发明那个降落伞啊。其实我觉得，因为你们有那个安全绳索嘛，万一有什么状况，就这样咻就滑下来就对了。
一般我们安全绳索就是我们爬一步的话都会有一些铆钉，
对
不对？
对对。
其实一般都会在直接垂降下来，其实它危险性并不高。
那你攀岩的经验中有发生过什么样的状况吗？刚刚我忘了问你啊，就当然不可能碰到老鹰跟秃鹰跟蝙蝠，那有没有碰过什么状况呢？
我刚特别就是碰到状况就是说，一般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其实一般因为这上面的架了一些铆钉，它都已经非常牢了。顶多是一些铆钉松脱，但是一般你架到你一个过程中，譬如说30米，它中间会有8-9颗铆钉，那如果一颗铆钉松脱，但是还有其他几颗铆钉在固定你的身体。刚才我先生特别提到说，万一他70公斤，万一他坠落的话是可能700公斤，那我这边跟你说一下，其实一般攀岩绳的话，对不对？攀岩的绳的话，它可以承受重量到3000公斤左右。
3000公斤啊，可以一条大一条猪都可以撑下去。
所以说为什么是一条绳子
总统猪都可以撑
得住？一公尺要
100块。
对，
所以而且你还觉得很便宜的，因为坐在这里了，对不 对,
对
哦。
所以说为什么50公尺的绳子需要5000块的原因，其实因为它一条绳子就可以承受掉在3000公斤，
可以撑好几个人呢。
对，所以说你一般你，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如果学过一些像一些高中的一些国中的一些理化，我就知道它的重力加速度可能会不止你 的体重七十公斤，
那这样刚刚回应刚刚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什么把汽车的安全气囊，我倒觉得不用放在身上，以后攀岩大家怕摔下来，下面弄气垫呐、啊，万一掉下来还不会有事，就像高楼跳下，还有安全气垫。
啊哦、我觉得你这些是非常的有创意，我觉得。
还有啊，你攀岩沿的那个海岸边呐、啊，跳下去就是海水，还可以游泳上来。
对，有几个地方是就是你在海岸间岩石旁边就是一个。嗯像突出物的地方、嗯、你就爬的地方爬了一半之后、嗯、你就直接跳到海里面了。
可是但也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它中间是凸起的，它你如果不小心摔下来还不小心头或是哪里会撞到这个凸起的这个沿岸的地方。
其实一般我们要做这些跳跃入海水中的动作的话、嗯、我们都会先下去看看说、嗯、那海水够不够深、嗯、下面会不会有海底下会不会有什么突出物。
那至今有没有攀岩的人因为攀岩而造成了一些意外伤害的
当然有
很多，是不是
其实在龙洞就有一两起
好恐怖
了。其实那都是因为
自己不小心
加上攀岩人对于自己过于自信
哦。
其实一般你如果你抱持着战胜恐惧的心态、嗯、然后去很享受这个攀岩的过程，其实一般都不会有这种状况、嗯、
还有攀岩其实不要，我觉得绝对不要一个人，至少你有什么状况哈，另外一个人可以通风报信。
对，
还有 call in 还是满线2500-0276或2505-7427，有问题的话欢迎打电话进来，我们再接下一个 call in， 我们每个人限一分钟好不好？谢谢您，你在线上。
抱歉，一分钟 stop。
嗨哟，韩先生。
哎呀，太厉害了！
哎呀，好久没有听到您磁性的声音哈。
来，先问问题要。
来，先问问题来。
第一个是攀岩攀上去还可以，可是攀下来的时候，你如果说不留任何东西，要把绳索还有那个夹在峭壁里面的那个 chalk 拿下来的话，那会不会是一件很辛苦麻烦的事情？我说上去容易啊，下来难呢、啊。嗯哼，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
对，第二个、嗯、我第二个不是问题了，嗯，是说。那个攀岩的好处跟它的危险，
嗯哼，
就我所知，攀岩的好处就是能够克服自己，因为人类是都有惧高的这种倾向的，
嗯哼，
怕爬高嘛，
嗯哼，
对，那攀岩的话有一种克服自己的那种恐惧的那种快感，
嗯哼，
对，那是成就感吧，
嗯哼，
对，所以这是它，我觉得它跟别的运动又比较更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它是一种合作，用 teamwork，
嗯，
对，那彼此之间那个同组之间的那个默契配合，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举两个危险的例子，就是失败的例子。第一个是一个清大的研究生，
嗯，
他是化工所的，
嗯，
不晓得这位先生认识不认识这个。他在利用他大概研一升研二暑假的时候去攀登那个天山山脉的主峰，叫做我忘记了主峰叫什么了。
你说大陆的天山吗？
对，
五。
他还不见得是从大陆这边登上去，他可能是从那个塔吉克或者吉尔吉斯那边上去。
嗯哼。
然后他跟的是一个外国的登山队伍，一个非常有名的那种，就是他跟一个瑞典人同组。
嗯哼。
就是他们是两个是负责攻击的，就是最前面的两个。
攻顶的。嗯。
搭配行动的，嗯、结果我们听到了这个学生摔死。
嗯哼。
就那个骨灰拿回来的时候，他的那个同组的那个瑞典人，他一个北欧国家的人，
嗯，
帮他捧着骨灰回来，
嗯嗯，
那两个人同组的这个朋友之间的那个默契跟友情是非常深刻的。那朋友看着他摔下去，帮不上忙。
韩先，我本来今天还要提倡攀岩，这样讲谁还敢去？
因为这个年轻人不简单，你知道吗？念到研究所，然后利用暑假去攀那个非常难攀的那个，就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这个天山，
嗯哼。
结果这个以身殉，对，以身殉他的所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我觉得他好的地方也是可惜的地方，不年轻，没有前途，对。另外一个，这个我要跟这位来宾再请教一下，据我所知有一位是世界级的攀岩专家，他前几名的我不知道前几名的，他去攀也是攀一个有名的大山，就一个人去啊，攀岩一个人去是很危险的事情。
对，
就他一个人去，就攀上去，滑下来，卡在一个大的那种峭壁的中间的那个突出的地方，上不去，下不来。他的手指头不是整只手受伤，是只有手指头伤到，大拇指好像就活活饿死在那个地方。
啊，
因为他上不去下不来啊。
好，我问他听过没有好了。
对对，你问他一下。
谢谢你提供这两个蛮悲惨的故事。谢谢。
这是蛮那个的了。
好，谢谢你，我们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哈，谢谢，拜。刚刚我们 Steven 说，听他问第一个问题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是
老手
。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攀过，不过他的知识倒是蛮广博的。刚刚他第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他问第一个问题是说，如果是爬到一半的话，对不对？要下来的部分的话，像一些 choke 的话，
对，
要怎么样拿掉嘛？对不对？其实一般我们都爬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到顶的话，那你就一定要下来的话，那你。如果在最上面顶端没有你爬不到顶的话呢，你要下来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逼不得已必须放弃一些装备在上面。我想在早之前有说到这一点，就是说如果因为毕竟生命绝对是比那些有形的物体是重要的，那东西可能值数百块或个把千块，那为了你的安全你的着想，那你想要下来的话，那你可以放弃一些装备在上面，确保你自己人生命的安全，这当然是一定的。那刚刚他提到这个问题有关于清大部分，那清大化工那个我真的不太认识，
人都走了你也不会认识。
对对对，再加上他去爬天山的部分，那是属于已经非常非常
高难度，哎，
非常进阶的，已经在国内不会，整个攀岩界里面不会有几个人会去像做这么挑战性的事情，所以一般在初学者的民众的话根本不用担心到这部分。
OK， 好，我们现在还有通 call in， 我们接了这 call in 以后我们就再进歌曲好了。您好，您在线上。
我也打进来啊。
还是
我就要讲啊，这个攀岩的如果说大家从事这种活动是可以的哈，我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攀岩之前啊，自己啊最好有一些什么技巧运动，自己这个手腕呐、这个关节的活动啊、要靠技巧运动来训练的啊，单杠、双杠啊、那个一定要会的哈、这个可以保护你啊。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的体能呐、就是说你是不是说爬那个墙的都是两手两脚全部在墙壁上嘛，对不对？你那个手的稳定跟脚的稳定度要很重要哦，你不能说哎呀看起来很有趣我也来试试看，你没这个能耐啊，做不下去，最好把体能训练好
再去挑战、
这个也不是说你力气大就能上得去、我先警告大家这个
好，
谢谢、
我先警告啊，不是说你你跟人家比手力你就能登啊，我跟你讲你这个是最危险的人。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
太有力的人哦，不最好不要做这种，体重太重的人最好不要做啊。
好的，
因为你不灵活你懂不懂？登这种的人哈、一定要手脚很灵活，第一个你有单杠双杠的训练基础。我跟你讲像这种有时候还会出意外，有的人会被绳子给自己把自己那个脖子卡死掉是吧，有时候会因为万一有一个钉子，刚才讲的一把钉子不牢嘛，跟底下都牢，可是你正好被那个钉子，说旁边没有人啊，你正好会把自己的脖子缩到，所以要小心啊。
OK， 谢谢你的提醒。好，谢谢他的提醒哦。不过像讲了这么多，大家一定是觉得蛮恐怖的。其实我们今天提倡，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李宗盛这首《凡人歌》之后，我们再继续进我们的节目。
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 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李宗盛的歌声，您现在收听节目是星期六晚上的八点到十点的快乐补给站。今天我们请 Steven 聊的就是攀岩，本来呢主题是到科比攀岩去，那科比呢只带到一点点，那等一下呢我请这个 Steven 要赶快帮我们这科比呢做个介绍啊。那线上还有一个 call in， 那我是不是请您三十秒钟可以结束您今天的这 call in 的内容呢？请不要超过时间，时间快到了。您好，在线上。
是啊是啊，可是
哎，又是您啊，韩先生，嘿，来来来，喂，
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留在那个岩壁上哈，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几百块钱当然可以比命重要，我是说你把它留在上面是一种污染，对不对？但人家再来爬的时候，你给他这个方便，可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剥夺了他那个冒险突破的那种乐趣啊，对不对？他觉得说那绳子留在上面也不见得好看，不是说。走的时候都东西都要带回家了，
把东西带回家。
我是说这个啦。
OK。
那他刚刚说我是老手，不好意思，一次都没有攀过。
好。
他说爬过墙，没错，爬过学校的围墙，
翘课出去哈。好啦，谢谢。
没有攀岩的技术，所以没有表现的机会。
好，谢谢您的来电，不过时间差不多了，我要交接了。
我还要再问
听众朋友任何的问题，因为我知道你用网络收听哦，欢迎您到快乐不及的网站留言给我，也对这个今天攀岩有任何问题，我会把信转给 Steven。
OK，
好不好？谢谢您，谢谢，拜拜。对，这个讯息也顺便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欢迎您把这个留言留给美嘉，在我的网站快乐补给站打进去就可以收听得到，那也可以留言给我，我会把信转给我们的这个每一集的特别来宾哦。那刚刚问到这个 Steven 科比除了可以攀岩可以潜水以外呢，它还是一个风景明媚的地方，白天可以玩耍，晚上呢听说有免费的 pub 可以这个听音乐可以跳舞。那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从泰国怎么样去到科比买船票？
其实你一般的话，一般你坐飞机的话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坐到其实有三种方式啦，一种是现在有一些航空公司它可以直飞科比的，那直飞科比的话也可以先坐车坐到科比的南端的港口，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坐船，坐他们小船啊，小船一个船在只容纳 大概十个人左右，然后坐那船到那边大概只要40分钟。还有一种方式是从曼谷，曼谷的话，那你就要坐他们的巴士过去，那就是一般我们游览车那种巴士，从曼谷坐过去大概要13个小时左右，然后再到码头之后再换船过去，也是40分钟。还有一种方式是先坐飞机坐到普吉岛机场，然后从机场坐巴士到港口的话，到那个港口的话，大概是需要3个小时时间，然后再坐船过去也是40分钟。
以上的旅游资讯仅供各位听众参考。所以呢 ，Steven， 下一个梦想要到哪里自助探攀岩？
其实我下一个梦想的地方的话，因为我之前有说过我去美国是优胜美地嘛，
很漂亮，
很漂亮。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攀岩，那时候我去那边只是玩而已。就我下一个梦想还是很想回到优胜美地去攀岩。第二个地方，那就是在法国南端，在巴黎的地方，巴黎以南地方有几个天然岩场，我想去爬一下。
OK， 这是 Steven 下一个梦想。如果你想要攀岩的话，欢迎您成为他的这个伙伴，跟他一起去法国南边的岩场，还有优胜美地。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也不是快到了，是已经到了。那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呢，主持人他们都到了，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星 Color 队的空中卡拉 OK， 你又可以拨电话点歌了，因为上个礼拜他们的时间跟这个礼拜调动了，所以呢，当然了，下个半个小时。真的是我跟梁哥，我们要来做美梁会一下，好久没见了。那希望您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8点到10点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不及站。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老歌精选节目，在音乐声中即将跟你说拜拜拜拜
拜拜。
我们曾经年轻，我们曾经年轻。